树林晋升的五条途径。二，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三讲，祷告，操练一人的祷告。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读从十三节到十八节啊。我们雅各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今天晚上思想一个主题，我们操练义人的祷告。操练义人的祷告。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了土产。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真好像两千年前以自己的门徒向你说，主教我们祷告。今天晚上我们同样的抱着这个心情来向你说，主，今天晚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才是一个正当的祷告，我们如何祷告你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样祷告使神国可以早日的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爱主恩主耶稣基督能够早日的快来，因为我们向往的那一日要在天上与你会合，而我们进入到永世里面，永永远远的主，我们与你同活，来欣赏你自己的永美。主，这是莫大的盼望，这是活泼的盼望，这是一个更新的盼望，这是一个喜乐的盼望。主，求你教我们祷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打开雅各书，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五章，这边讲到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讲到你们中间有受苦的，第一种的祷告是受苦的人，他有祷告；第二种呢，有喜乐的人，他要歌颂；第三种人呢，中间有病的人，他来祷告。所以这是通常我们应当带到教会里的，至少这三种的祷告。我们在受苦，我们有喜乐，我们要感恩歌颂神， 我们身体有病，我们要到教会来祷告。然后我们看到了，到了教会祷告，甚至于我们可以请长老呢摸油替我们祷告。然后第十五节呢，这个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就能够救那个病人。而且呢，这个病人如果是因为犯了罪而有病的话呢，那他的罪也能够蒙赦免。然后我们看到了雅各在这边第十六节讲，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们一个经常的态度是互相代求，彼此认罪，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接了雅各说了这句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讲完了这句话之后，雅各就用了第十七节到十八节讲出了一个义人的祷告，是这个先知以利亚的祷告。他对了亚哈王在列王记上的时候，十七节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去见亚哈王的时候，就讲神要惩罚你们，那呢就将有干旱临到你们，那我会祷告使雨不下来。然后我们一直看得到十八章第一节的时候，列王记上的时候，那呢他就跟亚哈王讲呢，那现在我可以祷告使雨降临，有足足有三年多，那呢一般来讲呢是有三年六个月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今天晚上我们就学习的，你跟我怎么样操练做义人的祷告，做义人的祷告。好，我们呢从几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啊，懂得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呢先思想一下祷告的重要性。那清教徒有一个清教徒约翰欧文，神很重用的一个圣徒，说这句话，祷告关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因此你跟我可以讲，祷告是属灵晋升的另外的一条重要的一个途径。那加尔文说过一句话，祷告是我们支取基督恩典的唯一途径。你如果要想更多的恩典，你就更多的向神献上祷告。同时他又说，祷告不但是支取基督恩典的唯一途径，祷告也是我们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的方式。我们借着祷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强。当我们的祷告蒙应用之后，我们的信心能够晋升。当我们信心晋升之后，更用了更坚强的信心向神发出祷告，神就给我们更多的恩惠。我们得到这些恩惠，我们更加愿意，而且更加信心得到坚强，再向神发出义人的祷告，是具有信心的祷告。这样的循环，一日复一日，一个祷告接着有一个祷告，使我们得到神更多的恩惠，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使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交通，一个来往。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那你跟我怎么样操练做义人的祷告呢？那你跟我要操练义人的祷告，要能够借着祷告蒙恩惠，借着祷告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强的话，我们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上至少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操练。第一方面，我们看什么是义人呢？做义人的祷告是什么叫做义人的祷告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就是说呢，你跟我可以把雅各在这边讲到，把我们的祷告祈求，有些祷告是受苦的，有些祷告是我们呢是喜乐的，是要歌颂的，有些祷告是为了身体上我们的需要祷告。这一般生活上少不了这三方面的祷告，因为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我们是在这边做寄居的，是会受苦，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到了盼望，因为我们得到了最大的喜乐，我们的生命更新了，我们在这个地上可以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有喜乐，我们也歌颂神。当我们的身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发出，做义人的祷告可以把这些的祷告带到神的家里面， 这个就是做义人的祷告最基本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互相代求，互相彼此认罪。所以第一方面我们看在神家中的祷告，第二方面什么是做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是有信心的，因此你跟我是一个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的祷告。什么是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义人就是圣洁的人，就是圣洁的人的祷告。你跟我可以操练圣洁人的祷告，使我们远离罪恶，使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的直到神那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从雅各的教训里面，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怎么样做义人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在神家中的祷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家里面。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呢等等等为他祷告，请教会的长老来。因此你跟我可以做义人的祷告，因为呢教会中间都是一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些信徒，而一些呢神的公义在他们的中间，因此我们把这些祷告带到教会来。在这边呢你跟我就注意到了，雅各在这边有一个教会观，这个教会观呢对你跟我来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一个教会是你的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义人的祷告，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些祷告怎么样带到家里面来，因为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家。我想在你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现象，在我们在北美的时候也同样的有这个现象。我当初牧会的教会呢只有15分钟，就是一个2000人的教会，华人教会。那因此呢那这个主日的崇拜当然是相当的壮观，那呢诗班一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多的人。所以呢很多的信徒呢都喜欢呢那星期天到那个教会去敬拜，因为呢场面大，那当然呢讲道也强，那所以大家喜欢去。但是呢教会太大了，那呢觉得呢没有一个小组他可以适应，因此呢他就跑到我们的教会来，是小一点的，小了很多的教会。星期五晚上查经是很喜乐，常常有这些人来，两个教会两边跑两边跑。那因此呢我们呢就跟同工们讲，请同工们能不能看到有这些弟兄姐妹两边跑的弟兄姐妹，就跟他们讲你需要有一个家，教会的一个家。那呢我们欢迎你在这个地方呢也许有一个月的时间，你看看是不是适应。那呢我希望你能够选择，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呢我们呢有一个要求，希望对你好来讲呢有一个你自己的家，你要做一个决定。好，这是我们的鼓励，为的是什么？就是雅各的教会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家。在这边雅各讲你有病了，在这边讲你受苦了，在这边讲你有喜乐了，你必须做义人的祷告，把这些祷告的事情都放在你的家人中间。你必须要有一个家，教会是你的家，必须把它带到神的教会里面，神的家里面。因此在这边讲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家。第十六节讲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个更加的重要。不但是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放在祷告会里面大家一同祷告，而且有几位弟兄姐妹继续不断的给你在私下的愿意什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成为你的帮助。雅各讲这是我们操练义人祷告的第一种的方法，就是带到神的家中。那你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属灵的家，而且你肯把你自己的需要带到教会里面来。今天到教会的祷告会通常是人最少的一个聚会，今天在主日崇拜之前的祷告会通常也是人很少参加的一个聚会，一个祷告。今天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投入，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光景怎么样，但我们教会光景的，你要做同工，不论是真的是执事，我们没有甚至于不给执事的头衔的，我们就是同工。那当然了，同工有负责部门的同工，还有呢一些小的小部门的这些同工。那我们呢，你负责同工，你就需要来祷告，如果你不祷告的话呢，你没有资格做同工。我们还有一个呢，除了要做同工之外呢，那我们在选同工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个财务的同工呢，一定要在选同工的中间。那他呢不投票的，他不投票，他只要做一个动作，做一个什么动作呢？是摇摇头，摇摇头是表示呢，大概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没有十一奉献，大概。那呢，有时候呢，人家觉得这位弟兄、这位姐妹非常的好呢，所以他们就会多问一下。那问一下呢，这个到底是你这个摇头是什么样的摇头？还是从这边呢摇到这边呢？还是只是稍微摇一下？居然有一次是从这边摇到这边，那就表示呢，根本就没有奉献。那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做一个教会带领的弟兄或姐妹侍奉，你就要什么，你就要有一定的水准，有一定的要求，这是什么呀，圣经对我们的基本的要求。因此在这边呢，让我们看到雅各告诉了我们的教会官，我们做义人的祷告是只要有一个家，而这个家你愿意什么东西都告诉出来，你受苦，你生病，你喜乐。雅各只举了这三件事情，那呢其他还有各方面我们的需要都可以带到教会里面来，这是第一种的情况让我们看到。那圣经上有很多的经句可以帮助我们，那祷告让我们看到呢，祷告的时候呢，受苦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在帮助他怎么祷告呢，帮助他应当有一种得胜的确据使他祷告，就像我们的丰盛生命的训练一样啊，一个哇哇落地的一个小孩，如果你要抱回去的话，从医院里面抱到家里面，至少给他要打五种什么预防针。一个人得救了重生之后，像我们今天这一次中间感谢主，有两位啊，一位弟兄一位姐妹呢，接受了主耶稣基督，马上我们应当呢给他呢在回到有一位弟兄回到马赛之前，或者姐妹回到自己家里面之前呢，就给他打五针防御针。这五针呢叫做什么呀，这五针是防他怀疑的针。那五针中间至少有一针是什么呢，有一针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得胜的确据。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受苦，有时候我们跌倒，什么是得胜的确据呢？那你跟我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章十三节里面这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了。那得胜的确据是什么，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们，我经历过这一句话对我的帮助，我在受苦的时候向神求的就是这个。当我在受苦的时候，那呢我学业失败的时候，奖学金也停掉的时候，要被迫要离开学校的时候，出来找事的时候，找不到事情的时候，当我一个人在纽约，我在那个旅馆里面，那身上没有多少钱的时候，而我的太太刚刚生下我们老大的时候，那我们穷困交逼的时候，那呢我一个人到纽约七天在那里找事情，把电话本拿出来，把那个黄的纸里面有公司的这些地址通通撕下来，然后一家一家一家这样房间这样跑。那感谢主，那时候我实际只有得救只有一年多，神给我了很大的一个考验，那让我经过了这些受苦的时候祷告什么呢，感谢主。那我每天早上八点钟就开始，就走到第五街，你们大概到纽约的时候都会去第五街，对不对，走第五街，第五街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呀，工程师的设计师拿了这个柱子， 电梯上去，一家一家拿履历表敲门跟他们谈，谈了之后没有应征，没有 不需要人，再下来，然后再换一条 Madison Avenue， 一条一条回去。到了中午的时候，看了什么纽约的街上呢，有推车，有烤的什么烤的那个 bagel 啊，犹太人的饼，那烤的这种干的饼，想买一看问多少钱呢，要4.5一个，想省一省好了，饿一下好了。一直到了下班到5点多钟，公司都关门了，然后呢坐了地下车到了旅馆的时候，精疲力尽又饿，那时候开两个鱼的罐头在旅馆里面，完了之后呢就打开圣经看，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从哥林多前书一直看看看，一直看看看，当我看到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的时候，这一个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遇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会怎么样，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我这个时候呢看到之后，我就跪下来跟神讲了，主啊，求你给我开一条出路，让我能够忍受得住。接着下来之后，我一直看看看，又看到哥林多后书，又看到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有这瓦器，这你们的能力而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一点之后，我心里面得到了光明，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我以前听过讲员来查经班里面讲，所以有时候啊有亮光，发现这个神的话，神的字好像跳出来跟你讲话，你知道吗，我首次的经验，第一个字跳出来跟我讲话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好像跳出来跟我讲有得胜的切据。我向神讲，求你开一条出路，让我能够怎么样，让我能够忍受得住，感谢主。那呢我下来之后心里面非常的平静，我想来到了纽约了，已经6天了啊，还没有，舍不得打电话，没有钱打电话给妻子，所以我想到旅馆下面看看妻子会不会有留条子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芝加哥以前做过事，我给芝加哥的老板也讲过了，我需要工作，他讲刚好我们关了一个大的部门没有工作，但是呢我犹豫，所以我就等，我下到柜台上，我讲有没有我的房间有没有这个信息，他说有两张信息，我两张信息一打开来一看，上面呢就是我太太的写的字，叫我立刻打电话给我芝加哥的老板。哦，我就立刻，我芝加哥的老板是独身的啊，晚上呢一直到12点他都在办公室，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讲我跟总工程师讲可能有一个工作，那你现在在哪里，我讲我现在在纽约找事情呢，那我他讲你能不能回来一趟，我讲了你要告诉我开了17个钟头才来啊，那呢你告诉我一下到底可能性多少，他讲呢我不能够担保，但是呢有很大的可能。所以呢我第二天怎么样，第二天第三天是犹太人过节，那所有纽约都是犹太人的公司都关门了，那呢我就收拾好的行李开了17个钟头回去，感谢主，神怎么神借了这个我这个祷告居然给我开了一条出路，使我呢能够忍受得住。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要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祷告是什么，因为我是在无助的情况之下，加尔文讲什么是正当的祷告，正当的祷告就是无助加上信心的祷告，正当的祷告就是无助加上信心的祷告，因此呢我至少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无助的心在祷告，而且呢渴慕，当时呢我唯一的依靠是什么，唯一的依靠就是神，因为我写信给我父母的时候呢报喜不报忧，我不敢告诉他们怕他们着急，那呢我也不愿意跟朋友借钱，只有怎么样，我的神是我的帮助。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义人的祷告，义人祷告是我们可以带到怎么样， 神的家里面，但是当你跟我在不在远离和不在神的家，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或者还没有找到神的家的时候，你跟我当怎么样？抓紧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就是应许，是得胜的确据，得胜的确据。受苦的人祷告可以求神开一条出路，好求神让我能够忍受得住。我们看到有喜乐的，有喜乐的同样可以歌颂的祷告，祷告蒙应允的确据。还有一针，我们讲五针中间有一针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就是得胜的确据。另外一针呢，就是祷告蒙应允的确据，就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奉我的名求什么，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线上的祷告要注意，我们结尾的时候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此你的祷告应当是正当的。你不能说，主啊，我现在只有50块欧元，让我买一个怎么样赌券，你们有这个 lottery 怎么样赌券，让我能够怎么样中大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不敢这样讲，对不对？因此后面有一句话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提醒我们上面的话应当都是合神旨意的话，应当都是怎么样他会听的话，应当都是正当的话。因此我们向神无助的凭着信心献上一个祷告，这个是一个祷告蒙应允的祷告。然后我们看到雅各讲，还有一种情况，当然我们病了，病随时我们都会生病的，对不对？有了病的应当怎么样？用油然后呢摸他，为他祷告，就请了教会的长老来，教会带领的，他应当是一个圣洁的人，也应当是个有信心的人。因此长老们他的祷告是正当的祷告，神会垂听的祷告，而且呢有众圣徒聚在一起的一个仪式，公开的一个仪式，摸油，通常是摸橄榄油。那呢有的人讲这个橄榄油本身在古时候呢就有医病的效果，是橄榄油是好的，好的油，那呢医病的效果。也有的是讲呢，在这边讲呢，那雅各呢用这个油是为了要增强信心，也是代表作为向神的回应，是这个祷告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所以长老在摸油，然后聚在一起，会众在旁边匍匐在神的面前，一个集体的神家中的一个祷告，成为一个馨香的祭一样，神会垂听。而且还讲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如果这个病是出于罪的关系的话，那呢神可以赦免啊，这个人只要愿意，神可以赦免他的病，也可以出去。所以你看到了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怎么样我们在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实现一人的祷告呢？那你跟我就必须确信至少两方面神的应许。一方面就是刚才我讲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得胜的确据，这是神的应许。第二方面就是说我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祷告蒙应允的确许。你也可以只要奉我的名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这是在一种公开的祷告，在神家里的祷告，这是起码你跟我都可以做到的一人的祷告。把我们的祷告带到教会，把我们的祷告带到我们的教会领袖面前，让我们的领袖、教会领袖、长老、执事、同工是一人的代表，来以信心的、以圣洁的祷告来替我们祷告，那神就会垂听。好，第二方面我们呢不但是做到有一个神的家，把他带到神家中祷告，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在信徒，我们自己本身，或者邀请其他几位我们的小组中的弟兄姐妹，那呢跟我们亲近的呢 出于信心的祷告，有信心人的祷告，或者是出于信心的祷告。我刚才讲过了，正当的祷告是无助加上信心。那呢，在这边讲十五节里面讲到，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在这边讲信心的祷告跟无助的祷告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刚才讲了我自己的例子，有一次呢，在马来西亚有个地方叫麻坡，那麻坡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呢，100周年，那个教会叫做活水堂。这个活水堂100周年呢，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的。那他们的牧师呢，就写信来邀请我呢，能不能做他们100周年的讲员？哎呀，我讲我从来没有去过一个一百周年的教会啊，那是我也是我到马来西亚没有几次，第一次到麻坡那个地方。我一个同工呢，我新加坡一个同工陪我一同去，所以我们两个弟兄呢一同去呢，那他们就接待我呢，有一位寡妇接待我。这位寡妇呢是个执事来接待我，这寡妇的家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们去到她家之后呢，这个寡妇就拿一个本子叫我签名啊，然后跟我讲呢，她讲你看看这本册子上啊，全是什么呀，神重用的仆人。我一翻呢，吴勇长老，再一翻呢，唐崇庸牧师等等，通通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也签了一个名。签了名之后，我就看他每天呢自己烧菜，他也有佣人烧的菜，那烧得很丰富，所以每天呢，我讲完道之后呢，到他家，那我有一点时间跟他一同交通，我想知道一点他家里的背景，我就看到了我们吃饭的地方旁边那个有一个装饰品上面呢有他先生的照片，非常的英俊的照片。我讲你先生呢？那我当然知道他寡妇，你先生是以前做什么的？他讲我先生呢是开中油园的。你知道中油园呢，好像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很漂亮的，我很爱这个国家啊。那中油就是什么很矮的那个棕树啊，棕树呢里面长出来的好像是椰子一样，那椰子这么小，它那个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椰子啊，那里面呢拿出来呢是榨油的棕树呢。棕油树不高的啊，棕油树呢它有它的结果的年龄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忘记掉啊，我所知道的大概呢通常15年到18年到20年是顶了，就不大会再生了。那他讲呢，他的先生呢癌症去世掉了，他哎呀，我讲你的先生长得好英俊啊。那他马上回了，他讲你牧师啊，你不要看我现在老了啊，我以前长得也是很漂亮的，那我讲我看得出来，不过呢现在是黑了一点啊。那呢他就跟我讲啊，他讲当我丈夫一死的时候，我以前呢一直依靠着丈夫，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做的，以前是个少奶奶，家里面很有钱，因为呢棕油树太多了，那我先生又是个大好人，他一天到晚呢人家朋友要钱他就借给人家，有时候条子都不写的，所以呢当我先生一死的时候啊，所有的钱都没有了，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哪些人欠我先生的钱，那因此呢这些人都不还钱来了，马上呢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中油员跟中油员彼此斗争的，那人家呢就来欺负他们呢，把他原来的工头把他的工人通通请跑了，他们就欺负这个寡妇。这个时候他讲呢，我到教会里面向教会投求告的时候，教会中间的人也没有得到使他能够得到帮助。这个时候呢刚好是什么时候呢，刚好是他的所有的中油员呢20年大概到了，20年之后不把他的砍掉再重新弄的话呢，他中油员通通都不会结果了。那马来西亚的政府呢很优待的，就是说呢你那个苗啊你可以去申请是不要钱的，他可以不要钱给你那个树苗，但是呢你要找工人来，因此他怎么办呢，他只有摁帮摁的他自己去申请，而自己去申请呢，申请了一大堆的卡车来通通把苗都拿来了。但是他讲怎么样，所有的中油员的人呢欺负他，不给他有余地请得到工人，他请不到工人怎么办呢，他就种不下去了，他眼看到这些苗啊一个一个都要干掉了。他讲怎么样，他讲我就到什么 山上去祷告，到中乐园他有一个山、啊、整个的山全是他的，他带我去看的时候开了个 Mercedes Benz 带我去看，大到一个极点，几个山全是他的，那带我到山上去看，他讲我跪在这个山上跟神讲了，你以前是照顾寡妇的，我现在无助的一个寡妇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求你帮助。好，那怎么办呢？这些工人呢，把每一家附近的苗通通栽好了之后，这些工人没事干了嘛，栽完了，栽完了之后呢，照道理已过了，时间快过了，那个苗的时间快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感谢主，他请到了一个工头，这个工头就召集的这些通通做完工的工人呢，通通来把他的苗呢一个都种下去，种下去之后呢，要靠下雨，因为雨季过了，那个季节过了，干了，季节一过不下雨的话，苗通通死掉了。哦呀，他每天到山上去祷告，每天到山上祷告，眼看到怎么样，他有一片的都已经死掉了，没有下过雨，因为雨季已经过了。结果他讲有一天他自己晚上漆黑的时候，他开车上山，开车上山呢，到了山顶上，他向神，他讲我做了一个无助的祷告，我在那里哭，在那里祷告，求神呢、啊、你显一个神迹，你让这个山呢、啊、我这一片山头最重要一个山头还有怎么样没有死的苗，你下雨使这个苗能够活过来。哦，第二天清晨的时候，他上山，他开车的上山要开很久，他开了所有地方都没有雨，根本没有下雨，雨季过了，当他一开到山脚的时候，这个雨就下来了，倾盆大雨。他讲当我的车子开到山脚的时候，倾盆大雨，我的车子就绕着这个山的泥巴一直开到山顶。他讲我从车子里面出来啊，在整个的山顶我在那里狂奔呼求神，我讲神，你真是怜悯寡妇的神，你救了我的命。整个一条一个山的山顶上，就是这个山顶下暴雨，你说奇不奇怪？神听无助的祷告。他讲今天我的财富很多，就是靠什么？就是靠了那个山。今天呢，他讲呢，我唯一的使我得喜悦的就是敬拜耶和华，就是侍奉耶和华。他一面讲的时候，我一面抄这个笔记，把这个笔记抄出来，因为我要我的见证讲得准确，让我心中非常的激动。看到了这个寡妇，当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她丈夫去世的时候，而怎么样，而能够做到这个向神无助的祷告，神保守了她一个山。她讲因为这个山而我接着这些中游，他讲我中游我后来能干到什么地步，他讲你知道吗，李牧师，他讲我可以在这个中游里面停的车子嘛，中游里面跑，中游里面你知道田里面呢全是大蛇，大的蛇，蟒蛇，他讲我跑去的蛇，蛇这样跳跳跳，他讲什么时候带你去跑跑好不好，我讲谢谢吧。但是呢他晒得很黑很黑，他讲呢现在他的小孩也长大了、哦、他后来到纽约来特别来看我，那呢我们有很好的交通，那这位姐妹，这位执事呢，那呢是一个很爱主的，那你看到没有，神听我们的祷告是如何做义人的祷告呢，把他带到神的家中，最简单的方法，最实际的方法。第二个就是说什么，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向神发出有信心的祷告。当你无助的祷告献给神的时候，当你把神当作你唯一的信靠的时候，那你的祷告就会蒙神悦纳。多少时候你跟我需要向神发出有信心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我再讲一个例子，在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很老的一个侍奉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字呢叫做太平洋花园宣教所。他呢因为开始的很早，因此呢开始在芝加哥的闹区里面。芝加哥的闹区呢，你到芝加哥的话呢，到闹区的话呢，它通常的闹区叫做什么下城的嘛 downtown， 芝加哥不叫 downtown， 你假如叫 downtown 的话，他就知道你从外面来的土包子。芝加哥的 downtown 叫做什么 loop， L-O-O-P， 因为呢，芝加哥现在摩登的都是一圈一圈一圈的高速公路，啊，它的步道所就是在什么 loop 中间的 sales 大公司的最高的，以前是曾经是最高的一个楼的附近。你看那边都是最贵的地，因为他们很早就在那边了。那呢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是给那些喝醉酒的，是给那些无家可归的呢，是给那些流氓，那没有家可以回去的呢，给他汤喝，给他衣服穿，给他呢食物吃。因此呢，旁边的公司相当讨厌这一家，因为都是这些人呢在他们的公司前面。那这些全是什么大的公司呢？等于是纽约的第五街一样的。所以呢在那边很久了。那我很喜欢这一家什么太平洋花园公司啊，花园这个步道所。为什么呢？他以前呢在东部，美国的东部啊，每5点半左右就开始一个广播节目。这个广播节目叫做什么呢？挣脱枷锁。因为他做的都是这些流氓啊，太保，都是这些无家可归的啊，都是这些边缘分子。因此呢，很多边缘分子得救的经历。所以挣脱枷锁啊，里面有音响，里面有设计，里面变成一个戏剧啊，我非常喜欢听。一个一个都是什么呀？都是讲明神话语的功效而改变了他们的一生，都是讲明一个土匪，一个强盗怎么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新生命的人。我很喜欢这个节目。那呢结果他们这些有钱的公司请起来，联合起来了，请那个律师呢向法庭告啊，要把他们赶出去。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在 loop 里面就这么一个地方啊最糟糕，因为呢都是一些边缘分子在那个地方。那所以记者就过来，在电视上记者呢就问这个太平洋花园这个步道所的总干事，是一个70岁的一个老弟兄。当他面对着这些荧光的时候，他眼睛呢眨一眨，记者就问他，你们又将用什么对策来对付这个强有力的律师来告你们？那这个呢老弟兄呢身上啊多是什么，多是风湿痛，所以稍微扭转一下他的身体，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什么？他讲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唯一所能就做的就是什么？祷告我们的神。记者们听了啊，你只能做的只是祷告，你们难道不请律师吗？他摇了摇头，我们只能做的就是祷告。3个星期之后，市政府自动的叫这些公司联合的撤销他们的控告，继续让他们怎么样，一直到现在都还留在芝加哥的 loop 里面，太平洋花园公司。弟兄姐妹们，你看出于信心的祷告是大而有力的，你知道吗？神国的扩展，宣教的工作，完全是信心的工作，你知道吗？我们要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任何宣教的工作每一分钱都是信心的奉献。宣教的工作的奉献的钱不是普通的经费，是信心的奉献。我一到我要牧会的那个教会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宣教基金，没有宣教基金，那我就给他们一个挑战呢，他们使他们没有话讲，一定要有宣教基金。我就讲呢神要求我们10%奉献，对不对？那呢教会也应当10%奉献。我们能不能把教会的10%奉献拨过来，先拿来做宣教基金，这是应当的。所以呢同工们就一个办法都没有，那只好教会的10%奉献。那时候呢我们教会，我一去的时候，我记得开始的一年的费用呢只有11万美金。好，11万美金我讲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呢11万美金11%奉献就是11000块，拿来什么？拿来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姐妹们，宣教的是信心的工作。那我们看到宣教的是出于信心的，因此宣教神国的扩张也是什么？信心，靠信心来扩张的。 宣教是借了信心的奉献跟信心的祷告，神国是如此的得到扩张。因此你跟我为神国祷告的时候，我们呢必须注意是要凭着信心。那我们来翻一节经节，我们来看啊，神国到底缺少什么。你跟我如果为神国祷告的话，我们呢看到马太福音好吧，第九章，我们看到第35节到第38节，我来跟大家读一下。第35节到第38节啊，那这个呢，我们呢马太福音我们知道第10章呢就是什么，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了。因此在差遣他们出去之前呢，主耶稣要给他们来这么一个宣教培训班。那这个培训班呢只有几句话在这边记录，那只有呢35节到第38节，好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来读一下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马太福音第9章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一般。37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国的需要，这边看到宣教之前呢、啊，主耶稣啊给他们来了一个培训，来了个培训。那呢，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培训的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个讲宣教的动力是什么？宣教的动力是什么呢？宣教的动力是在第36节，就怜悯他们，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什么呢？他们是几个字，困苦流离。然后呢，马太用了个比喻，这些人可怜到什么地步呢？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羊没有牧人就是怎么样，走迷了路的人一样。弟兄姐妹，你如果要做宣教工作的话，你的宣教动力从什么来？看人的灵魂怜悯。好，宣教的动力。第二个，我看宣教的方法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这边讲到宣教的方法，第35节讲了。35节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宣教的第一个要肯走，走遍各城各乡。弟兄姐妹，走遍各城各乡，那你走遍呢，你有没有侍奉？你怎么样侍奉他们呢？这个的侍奉我们来看，要学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怎么侍奉呢？他第一个侍奉，教训人，在会堂教训人。第二个侍奉，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三个侍奉，医治各样的病人。主耶稣的侍奉是全人的侍奉，对不对？他医治这个人，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教训人。你跟我要装备自己的时候，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走着一个信心的路，而这个信心的路你必须有一个推动力。推动力是什么？怜悯人的心。你必须有一个宣教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方法。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方法？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呢？侍奉，三方面的侍奉，教训，然后宣讲，然后医治，满足人的需要。好，我们在看了这个之后，我们看第三方面。我主要是要讲第三方面，我们讲了宣教的推动力，我们讲了宣教的方法，我们第三方面看宣教的需要是什么。宣教的需要是什么？第一个需要是工人。37节，做工的人少。永远宣教工厂是做工的人少，就好像家庭主妇永远觉得呢他少一个房间一样，永远少工人，少工人。宣教工厂不会多出工人来的，永远是少工人。因此你跟我宣教工厂，主耶稣讲到第一个需求，工人，工人，工人，工人来做什么？收庄稼。庄稼的主是什么？神。第二个，我们看宣教工厂很少什么，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求，每次中文圣经里面有当有要的时候，就是命令词， 主耶稣命令我们祷告，祷告什么？祷告工人没有的时候呢，向神求，向庄稼之主求。那呢，当然也要为神国庄稼之主做工作的好，做的安全，也要求。因此，神国的工作，宣教工厂，神国的工作，永远有两样事情少的。第一样事情是什么？工人。第二样事情是祷告。工人少，祷告少。好，我现在讲我自己的见证。当神呼召我出来之后，1985年2月7号，我清清楚楚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当我出来之后，当我清楚了神的呼召，2月7号早上的时候，因为2月6号最后一个印证或者是兆头，我向神要的兆头，到2月6号晚上印证了。因此2月7号清晨的时候，我跟师母起来很早，把三个女儿叫起来，我们6:30的时候我们开家庭会议祷告。那我们三个小女孩都知道呢，爸爸妈妈呢这一年中呢都在祷告寻求主，要那现在终于得到了印证。所以我跟他们讲呢，爸爸妈妈的祷告昨天晚上最后一个印证神答应了，那我们现在要出来了，那爸爸要去辞职了。那呢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说呢，那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什么样的支持呢？今后呢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把你们呢送到私立大学去了，只能呢上州立大学。那呢你们愿不愿意啊？这三个小女孩都讲愿意，没有问题，都上州立大学。那我讲呢，你们呢要记得啊，你们我们都一同做过这个祷告，都是奉献的。我们做完这个祷告，我就到办公室，我就叫毕叔打了一封信，我亲自拿了这封信到什么纽约州立大学十七校区的工学院院长面前，当面跟他辞职，说1985年8月底我辞去我纽约州立大学正教授的职位。2月7号我们奉献。当我出来之后，我自己有个感动，我自己有感动，我觉得呢，美国有很多，北美有很多像我同样背景的蒙恩得救的人，相信神的呼召都在他们身上。那呢，我觉得有一个负担，很强烈的负担呢，我呢就在各地讲道的时候呢，就跟各个的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专业的，特别中间有很多长职的有负担的呢，跟他们分享，感谢主，神很使用我啊。那我记得呢，我到田纳西州的时候，跟中间有一位中间带领的，跟他们夫妇彻夜交通到2点钟。那感谢主，3个月之后，他写信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奉献出来了。那后来11月，我到加州有一个宗派的整个的地方教会的整个的退休会的时候，我跟他们中间几个长老一同分享之后呢，几个长老都有负担，感谢主，后来呢都是神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回应。所以我自己认为呢，自己认为神也许给我一个负担呢，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啊，好像征召陆军海军陆战队的一样呢，去怎么样跟他们分享，去征召神国的兵。直到有一天，我好好的把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8节好好看一下，什么我的看见呢，神没有叫我这样做，神要我们怎么做呢？神没有叫我叫你做海军陆战队的征召员，神要叫我们怎么样？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神没有叫我说这个王继雄可能以后要奉献，那我也许今天晚上跟你怎么样谈一谈好不好？神没有这样，对不对？神要什么？神要我们怎么？就是直接向神祷告。2点之间最近的，在祷告方面不是直线，而是怎么样？而是三角形。我上去，我一个祷告上去之后，求神怎么样？光照下来就照了这位王弟兄。那怎么样呢？那我求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三角形的呢，这是神国征召啊传道人的方式。但是你要小心哦， 当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也不要学这样祷告，好吧？那我们中间呢，也不要有人要学。为什么？你要学这个祷告是要凭信心的祷告，向他祷告的时候，因为你有时候这个祷告上去的时候啊，他是会下来，但是他也会原路的回过来就打到你，好吧？原路的回来打到你的话呢，那就是说呢，神呢，你自己要准备好怎么样，也愿意被呼召，好吧？但是也不要怕，只要怎么样，只要信，用信心的祷告这样上去，当然打过来也好，那不然的话呢，就打到这位姐妹，打到这位弟兄身上了。由这种方法来征召，这个是神国征召功能的方法，好吧？是用反射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去的方法。所以你们不要学我啊，去找了王弟兄或找了哪一位弟兄去晚上去谈，说是我们觉得你应当奉献，好吧？那呢，你应当怎么样？学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7节、38节的方法呢？像庄稼的主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义人的祷告，做义人的祷告起码的在神家中做这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可以出乎信心的祷告，因为是加尔文讲这是正当的祷告，是无助加上信心。那我们看到了这种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第三方面，我们看怎么样做义人的祷告。我们的第三方面做义人，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圣洁的人，做圣洁的人的祷告。圣洁的人祷告，我们看到第14节，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长老当然应当是一个圣洁的人，对不对？属灵的领袖，这边的长老是指了属灵的领袖，是神所喜悦的，神用圣灵所安立的啊，长老。那为他祷告，第16节下，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边的义人，我讲了，就是圣洁的人，不单单是圣洁的人，这边的义人还有第二点，是明白神旨意的人，明白神旨意的人。这边的义人是个圣洁的人，又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因此什么？因此这个人对。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人对，一个是祷告对。所以这边讲义人的祷告，义人是圣洁的人，人对。第二个，为什么要圣洁的人呢？因为呢，我们的祷告如果要上去的话呢，如果我们有罪的话，罪在上面挡过挡住了，我们根本上不去，根本上不去，除非把罪拿掉。因此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保罗讲的。做义人是个圣洁的人，这个人对。然后我讲呢，义人这边讲的义人呢，也应当是什么？寻求神旨意的人。像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查验何为神纯全怎么样善良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应当常常去查验，明白神旨意。因此你的祷告呢，一定是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祷告，你才可以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此人对，祷告也对，你这个祷告就是有效的。我们看到了，马上雅各在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举了一个例，而这个例是利益亚。利益亚是强而有力的先知。你如果现在去啊，圣地的话，你到这个山，以利亚当初呢啊杀这些巴利的这个山上的时候，你就看到山上啊有一个教堂啊，教堂的那个矿地上面，在山顶上面呢一副石头像，拿了刀的一个人，就是利亚啊。那旁边你可以找到齐流，那齐流呢就是他后来杀了这些巴利的这些先知的，所以以利亚是不得了的人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在列王记上的时候，17章第1节的时候，以利亚去见这个亚哈王，去见王，他讲我指着说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必不降露不下雨。这就是他先知的代表的，代表了神讲出神的审判是要有旱灾过来了。 也讲出了他讲这句话一个是审判的信息，同时另外是一个什么讲出来神的全权。因为呢当时的亚哈王呢娶了一个太太，那这个太太是不好的，是带进来的巴利，而巴利是什么呢？巴利是掌管了生殖，掌管了雨水的这个神，表示巴利没有力量可以跟我们的全权的神来对敌。所以这个时候他讲出这一句审判的话，必定有几年干旱，是一个审判，一个教训，同时也讲出来是全权的主。他在十七章的时候讲出来，我们看到到了十八章的时候，第一节他呢就预告出来会有雨，到了第四十五节就降什么降下大雨。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他跟巴利的拜巴利的这些先知们的一个征战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神借了他仆人所做的祷告，是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而带出神迹来。今天你跟我平常呢应当怎么样的操练呢？应当把我们的一切的需要用三方面来代表了。我们日常生活上一切的需要，受苦的祷告，喜乐的祷告，疾病的时候的祷告，代表了我们的一切。这个祷告呢带到什么？带到神的家中，让众圣徒在一起，你自己有一个家，这是神的家，祷告，这个就是义人祷告的最起码的步骤。第二方面，你可以自己也可以邀请几位，因为呢雅各在这个地方讲要彼此认罪，彼此代祷代求，找几位以凭了信心的有信心的人来做信心的祷告，向着神的祷告。而你可以抓紧了神的应许而祷告，你可以抓紧了神的话语而祷告，而发出正当的祷告。什么是正当的祷告？你要用无助的心加上信心，而你的祷告是适合于神旨意的祷告，神必定会垂听。第三方面，怎么样做义人的祷告？你自己要是一个圣洁的人，而且你自己是一个明察查验神旨意的人，时时刻刻生活在神旨意中间的人，这样你的祷告就是一个义人的祷告。而义人的祷告功效是大的，功效大到一个地步呢，神迹都会出现啊！我跟你讲一个，我不相信是个神迹，但是也很奇妙的，好不好？我跟你们的牧师昨天交通的时候交通到，那很奇妙。我在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带领到第二年，这个教会很难带的，对不对？带领到第二年，带领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就是蜜月期完了，对不对？蜜月期完了。那蜜月期完了呢，那而且呢我发现呢也认得了一些弟兄姐妹。那我特别呢，我以前呢这个教会呢我没去之前呢，他们因为常常换牧师，有时候没有牧师呢，他们自己中间的人站讲台，老资格的人站讲台，然后自己的人教主日学。等到了我一发现的时候呢，有发现呢这些站讲台的人呢，那他们的信心呢跟圣经上讲的信心不合。譬如讲我要开始要有宣道基金呢，那宣道基金的我讲十一奉献，教会十一奉献，当然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答应了。我有一些一万一千块的宣道基金。这时候正好呢王永兴牧师啊到西伯利亚去，那发动了一个活动呢，西伯利亚的教会只要盖一个教会2500块，那很便宜啊，2500块可以盖一个教会。所以我马上把这个请求拿来在同工会里面提出来。当我在同工会一提的时候，中间有一位老资格的70岁的一位呢执事啊，他讲我们把这个钱2500啊拿出来之后啊，我们怎么放心王永信牧师他会不会自己拿呢？这个我就觉得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嘛，对吗？王永信牧师神的仆人，当然是他一定会把钱转交的。好，所以没有通过。再过了3个月我又提起来，我们把这个钱能不能我们支持一个 钱多的话呢，支持半个，1250块钱说好了，1250块钱支持这个西伯利亚的教会。你知道这位老弟兄又讲了，只是讲了上讲台的老弟兄讲了，他讲中国人的钱应当到中国去，而不到俄国，是跟我们的仇敌。你说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这种有没有办法呢？然后呢？等到了他在组织学上组织学的时候，开真言的课。等到一开真言的课的时候呢，有一位同工过来讲啊，牧师啊，你应当去听听这位弟兄开的真言。我讲为什么呢？他讲他第一堂开场白的时候啊，他讲就大概有点问题。我讲什么问题呢？他开场白是这样开的：今天呢，这个我要来教真言的，但是让我先讲一句话，好吧？这个真言如果跟《论语》《孟子》来讲的，简直不能比。讲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呢，那我不得不行动了。我就开始行动了。我就单独跟这个老弟兄讲的，我讲对不起啊，你以前是有讲讲台，那呢我来了之后呢，也曾经让你上过一次讲台啊，但是呢我讲了关于宣教的信心方面他讲建议的，然后呢讲你在组织学讲到这一点的话呢，我讲呢我呢以后呢你现在呢就请你把教的课停下来，我自己来带你教。你说他高不高兴？是不高兴。所以这一来的话就开始爆发了，对不对？这一来开始爆发，那我要讲一个见证，是祷告的见证。那怎么见证呢？那他们到了年终的时候就爆发事件了。爆发事件呢，就是说呢，他们的习惯是要赶牧师了，那呢就要希望我能够走路。那我呢公开在讲台上讲，如果神叫我来的话呢，叫我留在这个地方呢，你们赶我也不会走。那神叫我走的话呢，你们留我也不会留。那所以呢，我照常的在这边讲道。那呢，而且呢，这个时候有犯罪的行为出来了。那呢，我单独个别的指，也在讲台上指出罪来。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这几个合起来之后呢，准备发动一个行动。因为呢，我们是投票的，到年底的时候要投票呢，那投信任票。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找了很多的会员来，找了很多会员呢，特别中间有一位呢，愿意联络这些人，所有的联络这些人，联络了很多平常从来不来的人呢，但是他有会员级的汇集的来，要投票了。投票这个联络的人呢，总联络的人呢，他要开了两个冰淇淋店。那所以呢，他很常常呢请大家吃冰淇淋。那大家呢一同要开会准备呢商量啊，明天呢星期天呢12月中的时候要开大会的时候，怎么样投票呢把林牧师能够投掉啊。那所以他们中间呢有几个人呢知道这个消息呢，就来告诉我。那来告诉我之后，林牧师啊，今年的同工大会的时候会有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所以你跟师母要小心。那我讲了，不必我们大家祷告，为这个祷告，所以我们为这个祷告。奇怪啊，祷告很奇妙啊。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啊，没有不认得的人，我不认得的人，没有人来啊。我就奇怪了，这些都是怎么样？原来的会友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来。后来你知道什么原因呢？真很奇妙。在星期五的晚上啊，在一个城里面，那个城里面就是那个冰淇淋大王的那个城里面，它有两个冰淇淋店。结果那天晚上呢，大暴风雨啊，把那个电线的电杆暴风通通打断了。那打断了之后修不好，你知道，到了星期五晚上坏了，到了星期六晚上仍然是没有修好，他的冰库里面的冰淇淋呢，通通流出来，所以他是满地的两个冰淇淋呢，流出来了。他找这些准备来投票的这些呢，他讲免投票的通通到我冰淇淋店来帮忙，怎么样，都在洗都在刷，到了星期天还在洗在刷，因此呢没有一个人来投票。那神很奇妙了，就是这样。那呢我又做了怎么样6年多的牧师，那呢感谢主。所以呢你说呢，凭着信心的祷告啊，哈，那做义人的祷告，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圣洁的，你知道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中间，做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跟你分享 我们也求神教导我们当怎么样祷告，求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的时候，你跟我可以学习学习雅各书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不然雅各书教导我们要祷告在神家里面，带到神家里面，而且我们的祷告不但要带到神的家里面，也带到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彼此能够交通，彼此代求，彼此认罪的同工弟兄姐妹中间呢，我们请他们有信心的祷告。然后你跟我可以操练什么？做义人的祷告。什么是义人？只要我们圣洁。什么是义人？只要我们能够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查验神的旨意，懂得神的旨意。当我们发出这两点的要求，发出我们信心，发出无助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显了一个神迹，使你跟我的祷告能够蒙神的应用，让我们的祷告是支取基督恩典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是操练我们信心，使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是能够关乎我们基督徒生命一切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是义人的祷告，能够带进神国的实现的祷告。那求神继续的教导你跟我做义人的祷告。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雅各的教训，让我们能够愿意，也知道平时应当操练做义人的祷告。主帮助我们，为了你的再来，我们愿意操练义人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义人的祷告可以带进神国的实现。主，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好像使徒约翰的祷告一样，主求你快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能够享受永永远远在永世里面与你在一起。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